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请我们妇女事工的组长月玲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月玲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哈，是一位女士她提问的。她说，我丈夫离开台湾工作不到一年，分居两地，她就有了小三。虽然我和孩子后来也搬过来，我们一家三个人住在一起，可是因为过去七年没有互动，没有彼此关心，她现在就一直逼我离婚，日子很难过。孩子青春期，我们的关系也很紧张，一家三个人住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很分离，我能怎么办呢？好，月玲，这位姐妹真的是，你要说内忧外患嘛，就是先生有小三，他们分居了不知道多少年，他说七年没有互动，所以我想搞不好就是分居七年，可是他很棒耶。
对，
他后来带着孩子一起去跟先生住，可是现在就觉得三个人好像各自过自己的生活，彼此都很孤立，关系很分离，很疏离，很紧张。孩子因为青春期所以跟爸妈的关系紧张，他跟先生现在还逼迫离婚。可是这是一个上婚姻班的姐妹提问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姐妹好棒啊，她还是有心想要挽回婚姻，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鼓励她呢？
是，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太了不起了。我们常说先生在哪里太太就去哪里，这个姐妹带着孩子去跟先生同住，哇，我觉得这个姐妹她已经做对 80% 了。我真的听到这样的事情我都觉得想起立为他鼓掌，
起立鼓掌，
真的哎呀，虽然同住会面对先生很多的逼迫啊，然后先生可能冷言冷语或者不理不睬，这个姐妹会很难受，但是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受伤了，他需要复健，刚开始复健的时候那个一定会很痛很痛，但是只要我们持续爱先生，那个复健一过，那个伤会好的，而且他的孩子啊，可以常常看到爸爸，爸爸也可以关心孩子，我觉得这个都是重建当中很重要的养分。我觉得真的我们不用怕先生跟孩子有冲突，我们只要跟孩子保持好关系。他说他现在孩子在青少年嘛，齁，对，青少年就是不要碎碎念，我们关心他的心情
没错没错，
关心他的心情大于学校的课业啊，那我们学习肯定赞美孩子，看起来冰冷的关系，只要姐妹不冷，那个关系就可以逐渐升温。所以呢，我会鼓励姐妹，第一，用先生可以的方式来表达关心。我有一位姐妹哦，她先生有小三小四，他们现在在重建关系，她说她不知道怎么跟先生表达爱，他就用他很擅长的，他很会摆盘，他就把那个水果，奇异果啊，什么水果，每一个水果都切成爱心的形状摆盘呢，摆得好漂亮，送到他先生的面前。还有他也很会画画，所以他常常会把对先生的爱用画表达出来送给先生，就这样子一直持续的不放弃做。然后有次呢，他的先生就跟这个姐妹说他要出去找朋友，其实姐妹听得出来这个先生好像要去找小四，
哎，
那姐妹虽然很难过，但是她还是微笑跟她先生说，好，我会在家做好饭等你回来哟，就是温柔的回应，然后就这样，先生从可能常常出去外面找小三小四，到现在已经非常多的时间留在家里面了。
是，好，月玲，我真的是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我想有些人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作践自己呀？啊，先生都已经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不是他最在意的人了，他根本不在意你的感受，他根本对婚姻不忠诚，对你不忠诚了，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委屈自己呢？不是太委屈了吗？好，你要怎么说？
这个姐妹刚到小组的时候，她是个女权主义，然后很、
哦、是
工作很好，她就会觉得千错万错都是她先生的错。后来她到小组，她听到原来优先顺序很重要，她常常把她的工作摆在最前面，没有把她的先生的需要摆在她心里面，所以她跟她先生的冲突越来越多。这个姐妹的小孩也曾经看过那个小三，连她的小孩都跟她妈妈说，我爸是渣男，你干嘛还爱他，你们就赶快离婚好了，常常就是这样子讲。后来姐妹说她决定改变自己，重新做人，她真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自己，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婚姻当中她也有责任，她自己不够敬重顺服她先生，然后她自己常常就是很霸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她开始改变自己，她的女儿从希望他们离婚到现在，她成年的女儿会跟她说，妈，我不怕婚姻了，我可以进入婚姻，而且我要跟你一样全职在家，有小孩我要自己带小孩。哇，他就说以前他女儿是非常非常反对我们讲的这些要自己在家带小孩，然后进入婚姻要敬重顺服丈夫，而且他还说要全职在家。我觉得这个整个家庭就翻转，就改变了。
对，所以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如果里面有委屈，有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应该就达不到效果了。我们做这些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们不是在委曲求全，我们也不是要让先生看到我们这样他一定要改变，不是哦。因为如果他不改变，我们就做不下去了，我们就生气，我们就暴怒，我们就开始数落他，轻看他。那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就不是在做对的事。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里面是不应该有委屈、自怜、受害者情节。刚才月玲有提到，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她看到她自己在这一个关系里面的责任。她看到对于今天他们夫妻关系这么不好，他先生会背叛他，这个整个事件里面，其实这个妻子自己也有他当尽的责任，而过去他没有做到。
对，
他看到自己是可以改变的，他谦卑的看到自己也有犯错。就这两天有一个姐妹说她跟她先生大吵，她的意思就是我很气他，那原因是他先生又犯了老毛病，跟朋友在外面喝酒，到早上天快亮了他先生才回来。他说先生回来的时候板着脸，他就开始有一点兴师问罪，你去哪里？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又要去喝酒？这个男人哦，一想到他一回家他太太就要开始跟他算账，我认为他能够回来已经很了不起。但这个姐妹看不到她先生不想回来，或者她先生回来就一副要跟她吵架的样子，是因为她去这样的质问先生。其实她是很爱先生的，她很担心先生的健康，先生的安全。但如果我们从这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哇，我一回到家我老婆就要对我兴师问罪。除非这个姐妹这个妻子看到她先生的一些行为部分是她造成的，否则她永远会看自己是受害者。她先生不愿意改变，她先生不爱她，她先生没有责任感，这个关系就会一直卡在那里，然后没有办法有转圜的余地。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的责任，我可以做什么改变。而当我做这些改变的时候，我是甘心乐意的，而且靠着主我是可以改变的。好，月玲，我们对于孩子的部分，
好，我想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是比较敏感的， 所以不管我们的孩子多大，孩子都是透过母亲的眼光来看父亲，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家庭当中那个最稳定的人。当我们有委屈难过的时候，我们就来跟主说，跟主说完转身后，我们就来让孩子知道，不管爸爸怎么样都是爱他的。所以我们也让孩子知道，诶，我们从哪里看到父亲爱这个孩子的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他说，哇，我看到了这个优点就是跟你爸爸一样棒耶。哦，我可以常常跟孩子这样表达。相同的，也求主帮助我们看到青少年孩子的好，我们可以在小的地方肯定赞美他。我不知道这个姐妹有没有参加一个妇女小组，如果有请持续委身参加，如果没有，姐妹需要一个支持的力量帮助你可以正面的来回应先生跟孩子。还有很多资源，像空中辅导室、信箱女人专栏，这些正确的养分都会帮助我们能够情绪稳定的来面对家中不稳定的先生和孩子。至于先生他一直逼迫想离婚，我们就继续坚定的表达不离婚。只要姐妹你不放弃，看似分离的关系是会修复的，因为没有一桩婚姻耶稣不能医治跟修复。先生现在没有回转，不代表以后也是如此，现在的状况不是以后的状况，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做事，往往有时候先生的逼迫就是他要回头回家的迹象，这是我们在妇女小组常常看到的情况。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继续遵行神旨意，改变自己，爱先生，爱孩子，这个就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了。
阿们，阿们。所以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倒上帝啊！刚月琳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孩子是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尊敬爸爸，能够愿意顺服爸爸，心服于爸爸，那我们自己要先示范这样的榜样。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提问，也是一位姐妹问的。她说，已经在离婚诉讼中，家中气氛降到冰点，两人沟通也有很多的包袱，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经营气氛了，怎么办？真的，在诉讼中，然后每天还要彼此见面，真的是很辛苦的事，真的好困难哦。月琳，我们怎么样来鼓励这位姐妹啊？
是，我觉得在离婚诉讼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叠对叠，这样好像收集证据啊干嘛的，所以我想这个姐妹一定很无奈哦。先生要告离婚，然后家庭的气氛都跟过去不再一样，所以这姐妹心里应该是非常的忧伤跟难过。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看起来好像先生告离婚，但是他还是住在家里，哇，这太棒了。先生可能是因为诉讼的缘故哦，他可能就觉得不要再沟通了，都是法院说就好了，就会跟姐妹在关系上面比较冰冷。我想这个姐妹是希望能够不离婚的，她很想跟先生沟通。姐妹呢，没有因为诉讼不跟先生说话，而且她还想恢复家中的气氛，这样的心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想建议这个姐妹，第一个，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受害者。先生在家里可能对姐妹会有情绪的不满，可能会有挑剔、羞辱，甚至是冷漠不说话，姐妹会很受伤。我们就来练习，当先生对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给正面的回应。当他说你哪里不好，如果是事实，那我们就道歉。那我们的道歉不是要去改变他不再去告离婚的决定，而是当他说我们哪里不好，那是事实，我们就为当初所犯的错负责，跟先生道歉。 道歉是谦卑的哦，不是道歉后又说哦，那是因为你怎样我才这样，那个道歉是无效，只会让关系更破裂。还有第二个，我们就继续表达对先生的爱，我们把握住先生在家的时间关心他，可以从先生喜欢的事物开始。如果当中有孩子啊，我们可以跟先生说说孩子的状况，问问先生可以怎么做，然后肯定先生的想法，称赞他，求神给我们智慧啦，去找到先生可以接受的事物，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跟先生表达他的关心跟爱。我们有一个姐妹，先生那时候也在告离婚，然后那时候这个青少年的孩子正值叛逆期，这个孩子都不听妈妈的，然后我们就鼓励这个姐妹说，那个你就把这些问题问问你先生，听听他的想法。那时候先生就跟这个姐妹说，如果呢他们的小孩再不起床去学校，那就休学，就不要读了。然后这个姐妹本来说，我先生说不要读欸，然后这个姐妹就很担心，她就来小组里面讲，我们就说你还是可以肯定你先生啊，你先生有时候不一定会这样做，他只是生气，你就可以跟你先生说，哇，你的决定我觉得真好，如果孩子再不这样的话，我想就把你的意见跟他讲。结果后来先生就跟他讲，我不是真的要他不要读啦，就是要警告他一下而已啦。对，其实后来这个先生还因为这样的事情回去看看这个孩子，跟孩子建立关系。
是，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或者这个男人不是像我们认为的那么无情，那么冷血，那么不关心家庭，那么不爱孩子，其实他们里面仍然是有柔软的那个部分。不然你一开始你是不会跟他结婚的，你跟他结婚一定是他有一些优点。所以我们也要谨慎，就是不要把对方完全妖魔化，好像他是不可能改变的，他就是已经这么心硬了。你说家中气氛降到冰点，两人沟通很多包袱，没有办法重新经营气氛了，可以的，你知道吗？只要你从你开始，你开始看到他做的对，还有关心家里的事情，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你就肯定他。有一些事情还是可以问他的意见，当他给你意见的时候，你就说，哦，这个想法真好，嗯，这个做法真好，我怎么以前都没有想过，哎，我会试试看。哎呀，你好聪明哦，我觉得你好有智慧哦，你知道吗？你这样讲，我觉得就已经在改变那个气氛了。好，还有刚月玲说，下面就是继续表达爱。第一个是我们不要做受害者，受害者的意思就是我无能为力，我只有挨打的份，我只能逆来顺受，我不能改变这个状况，那是受害者的意思。那我们说，姐妹，你不是受害者。第二呢，继续表达爱。好，月玲。
好，最重要的第三点，我们就是一定要来信靠神，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面对先生这样的状况，每天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信靠神、经历神的好机会。我小组姐妹面对先生告离婚的时候，这个姐妹除了来小组，她会听诗歌，也会听讲道，把自己泡在神的真理里面，让神的话语来安慰她，陪她走过每分每秒的不容易。在她的难处里，我们的神等着要抱她、安慰她，所以这个姐妹就转身来找神。虽然呢，她的先生常常对她很生气，但是呢，姐妹也才从先生的诉状里面发现自己的错误。原来过去她没有敬重先生，她常常以娘家为主，她不看重先生的需要，她只跟先生讲理不讲情，也常常对先生生气。因为先生告了离婚，这个姐妹才开始调整自己，她也才发现其实他真的很爱他先生，他也开始跟先生道歉，会把孩子的讯息传给先生。虽然啦，先生有时候看到那种传爱的讯息会封锁，但是姐妹也没有放弃，她继续找别的方法跟先生沟通。后来呢，法官没有判他们离婚，姐妹就继续不管怎么样都是跟在，然后现在啦，跟 在打官司一样，都对先生一样的好。先生后来呢，不但没有上诉，现在还会常常的下厨做给他跟孩子吃。姐妹说，真的只要继续的爱先生，神都会动工，欸，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对，所以我也跟这位姐妹分享一段我觉得非常宝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4:8-10，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是，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好像我的那一个原本的我觉得我有权利这样的一种生命死掉了，然后让耶稣的生显明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愿意舍己，四面受敌心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没有那种我被丢弃了的那样的一个认定，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周围虽然觉得好像有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里面仍然是有基督生命的力量，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能力的，而这也是事实哦，这是事实，这是真的，我们不是在自我催眠而已，这是合乎真理的，我们要带着盼望。所以不管官司后来怎么样，你今天能够有一点机会可以跟先生相处，这些都是很宝贵的，都要好好把握。至于官司的结果，我们交托给神。今天先生还住在家里，我们还住在一起，我就好好把握今天来爱先生，来表达爱，上帝会帮助你。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的提问。这位姐妹说，如果先生不是基督徒，他是犹太人，那么该如何把圣经中先生的角色传递让他知道呢？我常常跟他说，我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他说，你要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好，其实月琳，据我所知，这位姐妹他跟先生目前是处于分居状态，好像先生就是必不见面，不愿意跟他有接触，可能只是传讯息可以，但是先生是拒绝跟他见面的。所以他说，我要怎么样把圣经中先生的角色传递给他，让他知道呢？我也常常跟先生说，我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可是先生说你要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哈，所以我在想，太太可能觉得好难哦，不晓得要怎么再跟先生表达了。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太太仍然是很爱先生的，是愿意挽回这个关系的。
好，我想我们要先来明白，犹太人是上帝永恒计划中的选民，上帝对他们有独特的计划。神学家大卫鲍森他曾经提到，书写圣经的40位作者有39位是犹太人，唯一一位的外邦人是路加医生，但这个路加医生记录的内容也是从犹太人那里来的，所以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犹太人写的，要不是透过以色列，我们不会有圣经，也无法得着救恩。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救恩是出于犹太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传递圣经的爱让先生知道，就是透过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可以在家活出圣经里面讲那个妻子的角色，就是我们对先生敬重顺服，感谢先生，肯定先生，他自然会从姐妹你的身上感受到你所认识的耶稣 跟他所认识的很不一样。
是，其实犹太民族一直到现在，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仍然不认定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已经死去的人物，并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认为的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所以我们很信奉圣经，但是犹太人基本上对新约他们是比较不去接触的，他们都是读旧约圣经。并不是犹太人都是信耶稣的，其实大部分的犹太人今天仍然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是那位弥赛亚，那位救赎主。那这是很可惜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有说一句话，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25、26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刚才月灵说福音或者是救恩是透过以色列，应该是透过耶稣而来。那耶稣确实是犹太人，我们都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得到了救恩，永恒的福分。今天我们身边如果有犹太人，我们真的要祝福他们，我们真的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真的在可能的情况下把福音传给他们。圣经说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上帝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圣经也说啊，凡祝福以色列的我们就会得祝福，咒诅以色列人的，其实那个咒诅要小心哦，也很可能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特殊的身份，所以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有人说我们就还福音的债。所以这位姐妹，我真的认为上帝拣选你跟你先生结婚，就是要把这个宝贵的救恩透过你带给他，所以你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
是的，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姐妹其实很渴望把耶稣介绍给她犹太人的这个先生，所以她会想要跟先生表达无条件的爱，而且能够感受到这个姐妹对先生她是很乐意付出100%的。但是因为现在价值观常常都会说你要多爱自己一点啊，你才有能力爱别人，其实这句话的背后仍然是对爱的渴望跟需求，只是呢会把付出啊舍己啊看作是不够爱自己。也或许啦，先生也许担心说啊，你对他多付出一点就会期待他也要改变，所以他会希望你不用付出太多，不用对他太好，你付出 50%， 他付出 50%。
这个男人怕欠你太多了，你对他越好他就怕，哇，那你将来要回来向他讨债他还不了。
是的，所以他希望你不要做太多。最近我的小组在练习挑战真爱30天，这30天的内容头一行他都是说不要对丈夫说出任何负面的话，也不要对别人说任何你先生负面的事，你还要跟先生说积极的话。我有一位姐妹，她就这样子跟着这样做了30天，她说这个30天改变了她跟先生的关系。这个姐妹以前很喜欢跟先生斗嘴，而且她以能够讲赢先生为荣，但是她练习这30天，她现在天天都会对先生说我爱你。她跟我说我真的现在变得很爱我先生耶，哇，奇妙大改变。所以我鼓励这个姐妹在生活当中继续跟先生有一些好的互动。我小组有一位姐妹，因为她先生常常出差，她每天写3则爱的简讯，她从每天不知道要写什么，她现在已经写了7-8年有，她现在写了6000-7000则简讯耶。哇，他先生奇妙大改变，他先生现在常常看到这个姐妹的需要，会带这个姐妹 回娘家吃麦当劳早餐，哇，他们现在互动很甜蜜耶。
嗯，
所以也许没有办法接触的时候，传简讯也是一个表达爱的好方式。
是，圣经有一句话说，爱是永不止息。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的真谛，英文那个爱是永不止息，它的说法是 Love never fails， 就是爱是不会失败的。这个永不止息跟永远不会失败是相同的意思吗？我想应该是，就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同时它是不会失败的。这个不会失败的意思就是，当然永不止息它是不会停止的，不管你怎么样我继续爱你。不会失败意思就是，这个爱最后真的是会让一个人被感动被触动，那个爱会成为他的养分，成为像他的粮食一样，或者阳光空气和水，这个爱会供应他，让他成长。 Love never fails， 爱是不会失败的，他会达到他原本被创造的目的。你知道爱也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就是要去滋润建立生命。爱能够使我们茁壮，也能够使我们所爱的人茁壮。所以没错，你先生说你要先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我们从耶稣的爱来尊重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我们也用这样无止境不会止息的爱去爱先生，用这种不会失败的爱。这个爱不是 control 哦，不是说哦我就要控制你，我要掌控你，让你都按我的意思做，不是的。那个真爱是尊重对方，给对方自由，但是我们是无条件的付出，我们是为了对方的最高利益。所以在爱里面是自由的，是轻省的，不是痛苦，不是沉重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我们问题解答跟月龄的部分就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听听，在婚姻班里面也有一个非常棒的问题解答的一段，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我们要播放一段在婚姻班里面，我跟我先生我们一起访问一对年轻夫妇甄文跟小希的这样的一段问题解答。
现在时下有些年轻人都说，哎呦，我们相爱我们就同居就好了，干嘛去结婚呢？干嘛要办婚礼呢？请问你关于这方面同居和结婚有没有什么不同，你有什么看法？
确实一些人会觉得说同居其实也是住在一起生活，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结婚？我的认为是结婚和同居是不一样的，因为同居的关系只是短暂的而不是永恒，而且也没有盟约的关系，是一个想分就分想合就合的关系。但是婚姻却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关系。结婚后我还特别的感受，就是因为我是在离岛工作，我会常自认为没有人愿意因为结婚然后就搬来离岛，所以会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心，也比较没有价值感。那因着太太她会愿意主动婚后搬到离岛和我一起生活，我可以很深刻的从身旁的同事朋友还有邻居的态度中，我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尊重。太太的信念就给了我勇气还有责任感，他帮助我有最好的环境，能够学习一个不怕负责任的男人。我发现这个绝对不是同居可以办得到的。啊，原来真正的爱情是受人尊敬，而且人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结婚好处多多，同居啊，好像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所以说合就合，说分马上就走人了。完全没有任何的保障，所以其实这连什么约都没有，一般的商业都没有这样的 情况。婚约是个盟约，这是很慎重的，为了保护我们，保护婚姻的幸福美满，一定要有这样的结婚，这样的盟约。那我们谢谢。
也问一下小希，你今天早上有分享说，当你听到我说到忠诚的时候，你说你觉得这句话让你很有感受，还是很有感动，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在婚姻里有忠诚这样的一个元素，是可能在只是交往的关系里面不一定那么明显的。
对，我觉得忠诚这个词其实在现在的关系里面好像比较不会去很留意或是很重视，所以在关系里面就很少有忠诚。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个词汇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又结婚两年了嘛，我觉得很有安全感，而且是能够带给我一个避难所的感觉，然后又是可以一起的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要过的生活，然后一起面对各种难关，是很可靠的。
嗯，是。所以刚刚姐们讲说，婚姻让人尊敬，就是如果你们只是同居，我觉得别人就是这样子看一看而已。但是当别人知道你们是愿意委身付代价，真的，我说是结婚以后才住在一起哦，才同居。我们真的不要说都还没结婚就先同居，或者随便去登记一下。你知道，其实这些都是对婚姻的轻看，我甚至说对婚姻的藐视。其实婚姻是非常神圣的，是上帝高的，是圣洁的，是神圣的。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好喜欢征文说，当你身边的人看到你太太愿意搬到离岛跟你一起同住，而且甚至就是放弃在本岛，就是太太家住台北，放弃台北的工作，然后到离岛去住，你知道这个真的让人感动耶，让人尊敬耶，真的也是我觉得叫上帝的荣耀，这是非常棒的。好，那我现在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同学学员他说，我想帮男生好朋友发问，所以他是在替他的男性的朋友问这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老婆还是像月光族，财务观念也有待加强，但希望管理家庭的财务，大概就是这个老婆虽然财务观念不好，但是他希望管理家庭的财务，请问有什么建议的好沟通方法吗？那我就想请两位，因为我想提问的人应该是年轻的已婚的朋友，好，那看你们怎么帮助他们。
好，我的回答是，我觉得就是要建立一个认知的，就是说两个人的生活习惯还有消费的观念一定会不一样，先知道会不一样，心情上就会不会好像过不去这样子。一个重点就是说，人结婚的钱也要结婚，所以建立合一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如果沟通的时候可以留意说话的态度啊，或者是在心情好的时候再去沟通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在花钱的当下也可以邀请对方一起来讨论参与啊，比如说你可能在滑网拍的时候啊，你就可能坐在他旁边，或者是你就不要自己马上就下订单了。我觉得这样子做可以让双方都感受到自己的意见是被尊重的。那我觉得这个关系的建立，一个信任，在一个安全感底下也会比较好建立沟通的成效。
小希有什么想法？
我的话就是，我感觉这位跟他朋友讨论这个议题是很在乎婚姻中的财务的稳定，希望可以找到彼此对理财方向都放心的共识。出于这样的心意，就很值得肯定这个先生在家中的用心。先生可以找一个和妻子彼此时间充裕、心情状态平稳的时刻，然后让妻子知道他有很认真在思考将家庭的财务大权交给妻子，但同时 他也希望妻子可以和先生同分享过往单身的理财习惯，还有未来财务和衣食需要同整家中哪些大大小小的花费，讨论哪些部分是生活必要的开销，哪些部分需要刻意储蓄等等，然后剩下的可以余额妻子可以自由的运用，然后当共识达成的时候，先生就可以对妻子的家庭财务管理有一些概念，渐渐加强自己对妻子财务管理的信心。妻子尝试管理的这个前半年，也可以一个月或是两三个礼拜和妻子聊聊，在生活中实践财务的共识是否可行，然后慢慢的达成双方对彼此的财务信任。
哇，小溪写了一篇论文呢啊，还有这个步骤，其实应该把它变成文字。对，其实我觉得你们讲了好多内容，基本上意思就是要讨论，要把这个拿出来讨论，然后你觉得这样好不好？然后达到共识。真文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有说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很棒，你说，钱都已经花了，那就怎样？你记得你
就
说的吗？
钱都花了，就接受他，然后你也想说他拿不回来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保持这个好奇心，然后去好奇对方为什么想要花这个钱，当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好奇，他的那个戒心就会放下来，
嗯，这个好奇也可以说想要了解他，对不对？啊，我很好奇，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花这笔钱？你觉得买这个东西它的重要性是什么？你所谓好奇，就是我很想了解你，因为我的感受跟你不一样。我不是在论断你哦，但是我是想要知道你的想法。你买这个东西是不是带给你很大的快乐？因为可能哈，对方花这个钱，你会觉得很痛苦，哎呦，他怎么花那么多钱？可是可能对他是很大的快乐哦。但是真文是说，我们带着好奇的心，就是我真的很想了解你啊，为什么这个会让你这么快乐？那或者相对，你也可以问，我真的很想了解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你那么担忧，或者让你那么不开心，或者让你那么反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认为真的这个是彼此不够了解，然后有误会。其实提问的这个人，他讲了一些话，我觉得他说"老婆还是像月光族"，意思就是都结婚了，还跟单身的时候一样，月光族。所以，我觉得这个先生对他太太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论断。那其实这个就已经让这个关系里面是很有压力的，然后他说财务观念也有待加强。我觉得这个男人是从一个批判上对下的角度在论断不满他的妻子。他说，但是希望管理家庭的财务，意思就是他这么没有理财观念的人，竟然还想管理家庭的财务。请问有什么建议的好沟通方法吗？意思就是，请你们告诉我要怎么去阻止他 去管理家庭的财务，或者我要怎么去改变他。所以，其实我觉得，认为一开始你提的那一个点就是接纳他钱都已经花了嘛，我们就接纳他。其实，真文之前还说了一句啊，他花的这个钱一定也是为了这个家好。你很正面的去看这件事，你太太会花这个钱，她一定也不是想要带给这个家庭什么损害，她也是想要为我们的家好，所以她愿意花这笔钱，那就是带着一个接纳、愿意了解的态度。我真的会建议这个年轻的先生，我会说，那我们就先来学习接纳太太跟你的不一样。而且去看到这是一个互补，通常是这样子：一个人花钱大方，另外一个人就会哦，看到他花钱，他心就在淌血。对，通常是这样的。然后就彼此论断，那个花钱大方的就会觉得 那个舍不得花钱的人太小气，龟毛一毛不拔，但是节省的人就一定会像刚才这位男士一样，说对方是所谓的月光族，财务观念有待加强，都这样了还想要管理家里的财务，就是会彼此论断。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哦，这个是破坏关系最大的问题。好，今天非常谢谢甄文跟小溪，还有前面月龄的问题解答，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